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失陪没教的事》，我是慧珍。人生是一列单程列车，从出生开始启程，旅途中有很多站，上上下下，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与你同行，但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下车。曾经陪着你的人，当他要下车的时候，即使不舍，也只能挥泪道别，然后再带着这沿途的成长记忆，继续往终点行驶。今天的来宾是我们节目首位出现的男生，而且还是一位帅气、高大、挺拔的军官。
啊，没有啦，没有啦。
对，他是医院的急诊室副护理长，同时也是一位资讯背景很强的护理师萧志群。志群，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马上来揭晓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大医院小故事。志群，你将近十年的护理生涯一直在急重症单位、加护病房和急诊室工作，我有注意到你取得了资讯护理师的资格，请问那需要什么样条件或者是要接受什么培训呢？
其实当初我去取得这个资讯护理师的资格，完全是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资讯系统的兴趣啦。那其实资讯护理师里面有非常多的电脑还有资讯的课程，那我觉得这些课程对于我制作教材啊，一些多媒体的帮助非常的大。
那我对你平常的观察，我几乎很少听到你对工作上有抱怨，看起来你是将急重症当成你的职业了。你觉得在急诊工作和其他医疗单位相比，有没有什么很大不同的地方？
急诊室工作呢，每天就是在跟死神拔河，在跟生命搏斗，那每天都会遇到这种生离死别的状况，而且每次我看到家属得知他们的亲人离开了之后，或者是急救无效的时候，在床边都会哭得死去活来，甚至是哭到昏倒。那即使我自己在急诊室工作了这快已经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每次看到这种状况呢，我心里还是都会觉得酸酸的。
我相信志群经历过许多病人和家属的生离死别，这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有一个经验是我比较记忆深刻的，那就是有一天在119无线电通报说会送来一个烧炭自杀的病人。那其实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 O 卡，就是到院前没有生命迹象。那因为一开始查不到他的身份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先以无名氏的身份去做急救。那中间呢，其实警察也打电话过来说要帮我们联络家属，那家属也在赶来医院的路上。那在我们医院急救30分钟之后呢，病人很不幸的还是没有被我们救回来。那这时候呢，病人的父亲跟姑姑也刚好抵达我们急诊室。那这个时候医生就跟这个家属解释说，我们经过30分钟的急救，病人很可惜还是没有回来。那这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家属呢就站在病人的床边，那这个时候我就引导家属就可以握着病人的手，那跟病人说些道别的话。那也跟他们说呢，其实当我们人离开的时候，听觉是最后才消失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他道谢、道歉、道爱跟道别，跟他们说这些话，其实病人是都可以听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空间让家属跟病人在这个空间里面。那我就看到爸爸呢握起了病人的手，就说我们父子情缘就到这边为止了，那谢谢你做我的儿子，下辈子呢投胎到好人家。那其实父亲到这个时候已经说不出话来，泣不成声了。
仔细回想，我们从小到大 在通识常规的教育几乎没有接触死亡这样的议题，更别说是面对死亡。即使这些年安宁疗护和善终这样的议题已经被重视，但是对一般人而言大多没有机会，或是潜意识里面还是会抗拒去理解死亡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死亡就像一直传统以来就还是显得很晦气不吉利，也会被人家避谈。那志群，我想请问你，在医护人员相对是接受到很多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训练的，面对死亡也几乎是你们临床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你身为急诊的 leader， 以工作的角度在面对死亡这件事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思考吗？
当然，这因为我们在急诊室这些常常面对死亡的单位呢，不免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常常遇到这种状况，那甚至需要协助家属去面对他们走过亲人过世这段时间。那但是急诊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常常面临到的死亡是突如其来的，像是车祸啊，或者是重大的意外导致病人突然的离开。那这种死亡对家属带来的冲击更是非常明显啊，那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创伤，而且不管是家属或者是同仁，我们也都需要在经历这些创伤之后呢，注意他们的情绪反应。
对，即使是久病过世，对在世的人来讲都是很大的打击，更何况突如其来的骤逝。所以我觉得这样带来的震惊，跟志群你提到说必须留意同仁处理这些工作的情绪反应，那对于新进人员呢，因为据我所知，在新人的训练阶段几乎没有特别安排面对死亡或者是伤痛辅导这样的课程，那你会用什么方式来引导新人，让他们知道要怎么去协助家属？
其实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尤其是像我刚刚前面讲到的这种意外离世啊，那看到家属见到病人最后一面的时候哭得撕心裂肺死去活来的样子，很多新进人员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处理这种状况，甚至是会难过到掉泪，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家属。在急诊室这样属性的工作呢，其实比较难对于家属做到深度的像是哀伤的辅导或者是心理上的支持。那我是把握一个原则跟新进同仁说，其实这个时候家属需要的是一个宣泄，一个情绪的出口。那我们其实能给他们不需要说太多什么安抚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只是好好的陪在他们旁边。不过这也是急诊护理师相当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了，所以我会提醒同仁，就是当我们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以身心灵不同的层面去照顾，那在尽力做完我们的急救处置之后呢，能够留下来一点点的时间陪伴家属，会让我们的工作给人感觉多一点的温度。
对，的确。
那通常新进人员在面对死亡的冲击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那这个时候我会提醒临床的教师呢，要能够察觉，就是能够发现，其实，新进人员对于死亡的接受度是如何的。那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没有调试好，可能会对他们造成后面职场上很大的影响。
那志群，你会如何指导新人去判断病人家属出现的哪些行为可能是因为意外过世而造成的悲伤反应呢？
之前我有读过一本书，就是 William Warden 所著作的《悲伤辅导跟悲伤治疗》。那其实在里面他有提到，面对意外过世造成的悲伤有几个反应，我觉得在这边是可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是不真实感，这边的意思是指事发突然会让人无法置信，不愿意接受事实。第二个是愧疚感，这边指的是过世的人呢会感到自责愧疚，甚至反过来呢责怪自己。第三是无助感，这边指的是对一切事物感到无能为力，丧失对生活的信念跟能力。而第四个，激动焦虑感， 那因为心理因素呢，影响了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造成情绪更激烈的波动与不稳定。接下来第五个是胃镜之事，因为病人骤逝呢，会遗留各种的情绪还有事物，那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第六个，转嫁愤怒的需要，这边指的是会积极找出指责的对象，将悲伤转嫁愤怒于其他的人。而最后一点，医疗或社会的介入，那有些情况呢，因为医疗或司法诉讼的介入呢，长时间进行反复勾起悲伤，会导致悲痛无法平复。
但是这些反应不见得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对不对？
没错，以上我提到的那些悲伤所出现的反应呢，不见得都会在急诊发生，那有时候是会到离开医院之后才出现的。那身为急诊的护理人员呢，其实要能够体察家属情绪的变化跟需求，那适时的提供协助，陪伴他们度过人生中这个最难过的时刻。
我可以分享一个自己的故事吗？
慧珍姐怎么了？
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师有问每一位同学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记得啊，你说是关于你父亲过世的事。
对，其实那是一个医疗事故。当时我父亲他是胃或十二指肠出血，住院检查治疗。我永远记得那天是元旦，我在医院陪着他。那因为出血似乎一直不止，所以临时安排了一个内视镜的检查。我推他进检查室之后，就在门外等候。由于那天是假日，并没有熙来攘往的人，我在门外其实可以很清楚听到里面的动静。感觉检查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我父亲大声喊了一声，然后里面就开始混乱骚动了。不久门打开，然后就有一堆前来支援的人进去。我看到他们手忙脚乱的在做 CPR， 他们并没有阻挡我，所以我站在我父亲的旁边。我眼看着他的身体不断的挣扎，从不断挣扎一直到停下来，然后静止不动。后来有一位看起来像是实习医学生的人，他脱口而出说没有血压了，然后旁边有一位就推了他一下，示意他不要说出来。
怎么这样？
对，然后紧接着医师还是做出决定，说要立刻送开刀房紧急处理。其实我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也只能配合着他到手术室去等候。其实明知道不可能有奇迹出现，这段或许只是标准作业必须要走的流程。然后没多久，我觉得有点讽刺，我觉得那个景象就像电影，就是你会觉得医师就是从开刀房走出来，然后正式宣布父亲的死讯，然后护理人员也马上跑来告诉我说要请我们赶快替父亲准备什么东西，让我们尽快处理。
是太突然了，
那时候我完全不想讲话，只是流着眼泪和刚接到通知赶到现场的弟弟妹妹一起默默地帮爸爸把脸上几乎已经快要干掉的血渍擦干，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也推着他到太平间。其实我从小很胆小，我向来很讨厌看恐怖片，甚至连路过丧家或者是经过殡仪馆，我都会觉得心里毛毛的。可是很奇怪，那一次陪着爸爸整夜待在阴森森的太平间，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慧珍姐，想不到你经历过这样子丧亲之痛，那当时医院都没有人主动关怀你吗？
其实事发当下真的没有，然后事后我自己也曾经回到病房去收拾东西，护理人员很小心翼翼的来跟我应对，然后甚至连护理长也出现了，但是我还是默默的拿完东西就离开。我想他们对于我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和抱怨，感觉他们其实是如释重负。然后很讽刺的是，在那次整个事件当中，让我唯一感到温暖的，竟然是医院葬仪社有一位接我这个案子的一个江湖味很重的先生。因为他看我每次都是一个人去接洽，所以他对我一直很友善，甚至当我表明说我不想浪费太多钱在一场告别事情的时候，他很可爱， 他竟然替我免费升等，然后把别人布置的富丽堂皇的场地的那个告别式仪式场地，他在结束后的空档安排让我们使用。所以那时候不明就里来参加的人都以为我花了很多钱替父亲办一场风光的告别式。那个先生还帮我把告别式之后后续所有的事情也都安排得很顺利，我心里真的非常感谢他，只是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也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谢谢他。
没关系，慧珍姐，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节目好好的谢谢他。但我比较想知道的是，你对这样的事没有要继续追究吗？
其实我家人和长辈都认为我父亲是病危在医院过世的，即使我说明整个事情的过程，他们还是选择相信那是父亲运气不好。但我知道事实绝对不是这样，这其中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但是我不想拿父亲这件事去吵去闹去争取任何的抚慰金，因为我觉得再多钱也换不回生命，而且那是对父亲的一种侮辱。但是我很想知道的是真相。
真的。
所以其实在治伤期间，我自己去找过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律师，但是他告诉我唯一的方法就只有解剖相验，因为也唯有这样才能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但你知道，如果以我的个性，我会为了我父亲，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而且我相信即使是解剖他也不会怪我。可是你可以想象，解剖还有对抗医院这样的大事，对一般人而言根本就是轩然大波。所以那时候所有的亲友长辈都来劝我，那我想当时毕竟我真的太年轻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独排众议。我相信如果是现在，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但你没有得到想要的真相，会不会觉得一直心里有一种愧疚感或者是未尽之事的感觉，然后造成可能之后心理上面的压力呢？
我相信悲伤一定是随着时间渐渐淡化的，可是在那个时候确实我对于没有替父亲把真相找出来这件事有好几年的时间始终纠结在我心里，我真的是无法释怀。我也确实是很后悔当时没有做我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这件事一直到有一个朋友他给了我一些话救赎了我。
他跟你说了什么？
其实他是送我四个字，顺随因缘。他说重要的不是人救回来了或人过世了，还是闯祸的人有没有立刻得到他应有的惩罚，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因缘际会，不管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件事的人有没有从中得到启示，有没有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人生课题。很奇怪，从他讲的这席话之后，我真的把这件事放下了。我觉得对父亲来说，我依旧觉得很不舍和思念。至于那个真相，其实答案早就在我心里，我相信那位当事人自己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只是他没有勇气来面对家属说出实话，但这件事也可能在他自己的心里挥之不去。
没错。所以慧珍姐，你最终对于没有采取司法诉讼这件事情并不后悔？
对，如今的我老实说，我有点庆幸当时没有走上司法途径，因为其实就如同我自己在前几集节目曾经说的，医疗人员是不会存心害人的，这一点我始终相信。但是当你不小心犯错的时候，应该要诚实面对自己的过错。
没错。
不过我觉得这也考验个人，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会担心，他也害怕说如果认错之后就必须要承受更大的惩罚。但是我认为不论你选择哪一种方式来处理过错，最终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心。
的确是，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其实才是最难过的。
倒是唯一令我自己懊悔的是，其实我非常爱我的父亲，我从小就把他当成 role model， 然后所有的亲友也都说我不止外表身材长得像他，连个性处事都是跟他一个样。但是偏偏在我自己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叛逆
啊。真的吗？慧珍姐，我们都感觉不出来。
对，你应该看不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对于最疼爱我的父亲，我总是喜欢挑战他，然后故意跟他作对，也惹他生气。好不容易自己现在成熟懂事了， 能够开始关怀照顾他。没想到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永别。
可人姐加油。
不过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会把这个故事提出来，也呼应刚刚志群的故事，因为在事故发生的当下，如果那时候有医院的人来让我们知道，在他离开的最后一刻可能还有听觉，也许我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跟他道别，这是我永远的遗憾。真抱歉，我好像我的故事把节目给带离题了。
不会不会，谢谢慧能姐以一个医疗事故家属当事人的身份来跟我们分享这心路历程，而且跟我们一般看到或想象到的反应又完全不一样。通常面临亲人的死亡呢，其实留下的是无尽的悲伤跟未知。我觉得应该趁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还有家人同在的时候，能够好好讨论关于死亡这个议题。那学习同时接纳疾病带来的一些悲伤啊，或者是喜悦的情绪，能够发觉人生其实蛮美好的。那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找到生命的意义。
我在《凝视死亡的公开课》这本书看到安宁缓和朱维明医师他的推荐续写着，当他接到父亲的死讯赶到病房，即使自己的职业已经目睹数百次的死亡，可是当一个昨天还对着你说话对着你笑的亲人突然进入永久的沉寂时，他也无法接受，只想知道如何才能回到过去的时光。可见面对死亡这个课题是一个修不完也拿不到的人生学分。
经过慧真姐的分享，其实也提醒了我，急诊单位呢要能够做到哀伤辅导通常都是很困难的，但其实哀伤辅导对于急诊来说却是又是最重要的。其实我看过太多太多重大意外事故造成家庭之间的破碎，那急诊护理人员呢是第一个接受到他们这样子悲伤情绪的人，那但是也是第一个能够提供家属支持的医师人员。
对，
每个人面对死亡的情绪反应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往往我们通常会注意到那些反应比较激烈的家属，但每个人生遇到重大变故的人呢其实都应该值得被关心。
对，没错。
我认为家属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支持，其实对他们未来可能会造成后续心理上跟情绪上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急诊护理人员不仅需要有敏锐的觉察的能力，在第一个时间呢就对家属提出关心跟支持，就算因为临床工作非常的忙碌没有办法提供这些支持，也应该转介到社工人员的协助。
对，
那减少家属在经历这些人生重大巨变哀伤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得到这些支持而造成另外一个悲剧的发生。
是，谢谢志群，我想不到你这个看起来这么耿直的大男孩有这么细微敏感的心。
哦，没有没有，慧能姐过奖了，其实这是应该的，护理人员我们可以做到其实非常的多，那做得多其实不代表说我们提供多么专业的护理处置或者是多么细致的照顾，有时候呢就仅仅是一个陪伴，一个倾听的动作，对于一个当下悲伤无助的家属来说这比什么都还要重要。
对，在那个当下我不会记得谁跟我说了什么话，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曾经有人陪在我身边，我一定会记住，而且我会非常的感激。那节目最后，志群，我要请你答应我，下次回到高雄探视父母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用力的抱抱他们，然后大声的说我爱你。
其实我现在还是会常常 想起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然后就会想到自己在高雄的父母，回想以前自己常常让他们不开心，跟他们顶嘴，忍不住眼眶也会红红酸酸的。那加上慧珍姐刚刚分享自己的故事，更让我觉得这世间最不孝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我以后会提醒自己，只要有放假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常常回家陪父母亲，就算再忙呢，我也要打个电话给他们。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珍惜我们身边所拥有的，有时候一句简单的吃饱没跟问候，都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然后慧珍姐，我答应你，下次回去一定好好抱抱父母。
好，你说的哦。
OK。
好，太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在 show notes 上面有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连结。如果听众朋友想给志群任何的回馈，欢迎留言给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志群。那志群，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各位拜拜，
拜拜，
下次见，
拜拜。